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在主日早晨可以在这边一起有学习的时间。让我愿你的智慧和启示的灵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主要也让我们在基础基要真理上面，更加的有基础有装备，让我们在信仰生活上面可以走得稳，而且可以与你同行。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求，Amen。OK。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呐、啊！那今天是我们第一堂这个主日装备课程《基要真理与主同行》的课程。那这也是我们教会第一次尝试用 hybrid 的一个上课哈，所以现在我们在现场有弟兄姐妹，但事实上在线上现在已经有9位弟兄姐妹也在参加哈。那我们凭信心跟现场线上的挥挥都互相挥手一下好了。往后面挥，往后面挥。Hello，Hello，Yeah，Yeah，Yeah，太好了，太好了。那我简单的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次的课程哦。那我们都有，by the way，我们都有上课每周都有讲义。那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每次会印一些讲义。那如果你比较 prefer 用纸的讲义的话，你可以来使用。那另外，我们的讲义其实在网络上，特别是在我们 social app 上面都可以取得。对，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就环保人士啊，或者是你比较习惯用 digital 的，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social app 来取得哈。那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到 social app 按进去之后，就是有一个装备课程，然后再按进去之后的第一个绿色的叫做第一季装备课程。再按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基要真理与主同行》，就是第一堂课。然后1月28号一个蓝色的连结，按下去呢，就是我们的讲义了。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周五晚上最晚周六早上都会 upload 我们当周的课程。好的，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哈。那如果你看到讲义的第四页哈。如果你是 digital 的话，就最后一页有两位这个帅哥的照片，yeah。那这就是我们这次的一个简单的课程的介绍了。基要真理与主同行，王亚成牧师、刘诗旭传道与您分享信仰中的基要真理，使信仰有根有基。那也许我们信仰生活当中常会问到一些问题，如何读经、如何祷告、怎么样寻求神？那到底什么是奉献？那什么叫做属灵征战？那讲到传福音，哎，我很想分享，可是我怎么做呢？那另外，如何侍奉神？为什么要侍奉神？是好像是一些很常常听到的一些题目，但是我们在这堂课可以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和弟兄姐妹分享哈。那我们的第三页也有我们这一学期的 schedule，这学期 schedule 呀，所以今天就是第一课哈，呀。那因为下周，我跟刘诗旭传道，我们都是这个中文部青年牧区的服事的传道人。那下周我们有一个青年同工的退休会，所以我们这堂课下周暂停一次哈，不好意思，这一开始就暂停一次呀。那但是我们2月11号就会 resume 继续来开课呀，跟大家先简单的说一下。所以这堂课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介绍。那这张照片。欢迎你看怎么使用都可以，要辟邪也可以啊，心情不好要来这个揍两拳也可以，呀，没有问题的。那非常开心可以在这边跟大家有机会一起来在信仰的路程上有走这一段哈。那我在这边想好奇，请问一下，不论是现场或线上，我们都可以互动一下。请问我们当中信主5年以上的人可以挥手吗？信主5年以上的，OK。好，我们是现场还不少哦。那如果你在线上也可以打一下哈，你是信主多少年了？那如果是信主2年左右，OK。那有没有不到一年的？不到一年。哦，我们这有5位这个属灵的新生儿哈，也不是新生儿，生力军。呀呀呀，感谢神。那网络上你也可以好不好？如果你 OK 的话呢，也跟我们回应一下你信主的年日哈。那请问一下你，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或是一个简单的形容词来描述你跟上帝的关系，你会用什么形容词？ 你会怎么样来描述你跟神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来想一下好不好？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就是简单的回应一下，主仆的关系，主人跟仆人。OK，我们这位周弟兄的主仆的关系，very good。还有呢，有没有人也愿意分享？哇，我们跟神什么关系？Yeah，父子的关系。Yeah，你这样，你回答两个就可以了。那或是你想想看，你觉得你跟神很亲近，还是好像又熟又有点陌生？那其实每位基督徒他的属灵的 journey 哈，他的旅程上面都会有不同的成长，但是也不是不见得你越信主越久，你就跟神一定就越亲近哈。其实有些基督徒，有时候会有些迷惘，或是甚至有些恐惧害怕，就为什么我突然不爱主了？为什么突然之间我觉得我和神非常陌生哈？那其实首先你不用担心，因为上帝他不会紧张啊，我们的神是非常 relax 的上帝哈。那反而其实就是因为信仰就是一个关系，所以在关系两个关系在往前走的时候会越来越熟，但是的确也会有重新发掘、重新认识和一些这个一些挣扎或是一些挑战的时刻。坦白讲，在夫妻的关系不是也是这样吗？怎么这个本来以为很我太了解你了，对不对？当你发觉，我不是那么了解他的时候，那其实是你要更了解他的一个开始，那其实关系都是这样，其实事实上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然后我们网络上有一位姐妹，她就写说她觉得跟神的关系像夫妻关系，好棒哦，太棒了。所以呢，我想，希望我们在这个基要真理的课程这10周下来，我们在各个方方面面。可以更多来认识上帝，也可以与神的关系有，不只是理论知识上面知道怎么样可以来建造关系，更是能够实践的，让我们生活与信仰可以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今天第一堂课，是叫做读经生活哈，为什么读经很重要？为什么读经很重要？我想我再丢一个问题给大家，好不好？今天第一堂课读经生活，你可以请某几位弟兄姐妹告诉我，好，为什么你觉得读经很重要呢？你觉得读经重不重要？理论上是很重要嘛，是不是？那你觉得为什么重要？那我再问一下，这个问题好像有点这没什么好说，因为你也不能说不重要那你觉得你的读经生活如何？如果这件事很重要？你觉得你的读经生活如何？觉得100分的请举手，觉得至少80分的举手。哦，有人还真的敢举手，太棒了，很好，非常好。觉得勉强及格的请举手。哎，不错，那我们可以下课了。那如果你觉得说，哎呀，真的很惭愧，我知道很重要，可是我这是其实有一搭没一搭的，那你就不用举手，没有关系哈。其实这个没有问题。就像我们都知道运动很重要嘛，那你在觉得有好好运动举手，我第一个手就放下来了。对，那其实的确读经很重要，但是是需要常常被提醒，而且也是需要有一些工具，也需要有一些计划，甚至要有一个对的环境哦。我们先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页，有一个这个读经生活小体验，好不好？我们来检视一下，检视一下，没有压力哈，只是一个这个去医院一个简单的一个 check，对，check。我们现在看一下哈，你如果你有笔，你可以勾哈，不然我们就看一下。第六点，检视你的读经生活，你觉得你心中对神的渴慕，一代表很差，没什么渴慕；七代表很好。第二是你对在读圣经的时候的明白的程度。一代表很差，七代表很好。那第三，你读经时专心的程度，突然之间好像这个，哦，哎，这个被发现了，我去改一下。读经时的瞌睡程度，哇，这个七代表每次都会睡， 其实我现在以前觉得读经睡觉好像不太好，或者是听讲道说睡着不太好。现在你知道大家都有睡眠的问题，如果你能够睡得好，我也感谢主。所以这堂课如果你能够睡个好觉，我也感谢神。那第五个就是读经习惯的持久度，哎，这个跟前面不太一样，就是你是有长时间的一直持续的读圣经的习惯。那第六个就是你对圣经熟悉的程度。第七个，读经默想的习惯，这个很有意思哦，这个问题不太一样了。哎，我们有读经啊，但是你有没有默想？还是你把圣经一关起来之后，哎，你就关机了，就去回到现实世界？还是你有在默想？哇，感谢主！我们在网络上有几位都是写与神的关系是100分呢，好感动。因为在网络上可以随便写啊，没有了，开玩笑，请不要离线，请不要下线。好，那第八就是你所有的圣经问题，你所拥有的，就是你对圣经都是问题，还是你几乎都没有问题？那我都懂，我都完全了解。这好像答一也不对，答七也不对哦。那这就是一个检视。哎，下面一个这个蛮有趣的，你对圣经是多少程度的接受？就完全接受。有些时候有问题，但是虽然有问题，可是不会影响信心。哎，这个呀，或是你接受新约，可是旧约不太能接受，这也是常有些人的一些情况。或是你对于超自然的事件、神迹都很难接受，还是你在？哎，你对三一神，什么叫做三一神 （Trinity） 这一类的，哎，就他有问题，不了解，或是你对耶稣的神性有问题。哇，如果你已经知道耶稣的神性，还知道这个方面的一些去思考，其实哎，你已经是在有一定程度的深入，对圣经的真实性有问题，然后还是你只有不明白的问题，却没有信仰的问题，哈。啊、哦，没有，这可以，你可以多答，这没有对与错的，这只是大概知道像我们的一些心境啊，我们的一些情况，对。那今天的课是不会解答这些所有问题，但是就是让大家能够开始对于读圣经的生活你一个检视，还有给大家一个介绍，并且实际的建议。那请问一下第十点哈、哦，你读经所花的时间是多少？Again 呢，这没有正确答案，或是说什么什么资优生啊，或者没有这个问题的。好，第11题，这个圣经读完过几遍？哈，圣经读完过几遍？我想，也许蛮好奇的，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圣经读过超过至少一遍的？可以举一下手吗？我想做个 survey。OK，好，那如果还没有读过一遍的，我还真的蛮鼓励你，可以试着开始来进行读完圣经一遍哈、哦。那如果你是读书速度很快的，你一年读完一遍是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那有些人速度比较慢哈、哦，像我是真的读书速度比较慢。那我第一次读完圣经一遍，我花了3年呀，但至少我把它读完了嘛，对不对？读完一遍之后，你就真的比较没有罪恶感。对，我读完过一遍哦。但其实不只是这个原因了，对，你也不要有罪恶感，没有罪恶感，对，而是你读完一遍，你的确对，第一，你其实真的是你比较有信心一点哈、哦，就是说啊，我对圣经，哎，至少我不会太心虚，我对，那你的确对圣经读完一遍，你就不会觉得哎，对我信主信了很久，好像也都知道我在信什么，可是真的蛮比较虚哈、哦，你读完一遍至少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概括性的了解，但是的确，不要说我读完一遍我就。就毕业了，其实不是的。那因为圣经太丰富，太丰富。好的，等一下我会有一个邀请啊、哦，如果你希望能够有读经一遍计划的，可以邀请你来一起参加一个 group，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经。好，那你的读经习惯是什么呢？第十二点是只有灵修是读经，还是只有读经不灵修？有灵修，有速读，这等一下我会解释什么，这些是什么意思哈。 还是精读、略读等等。好，那我们第十四，我们直接到第十四，请问你有没有一些圣经的工具，读圣经的工具呢？是只有圣经呢，还是有些所谓的解经书哈，就是一些解释圣经的一些参考书，还是有原文工具书，就是希腊文、希伯来文那些原文的工具书，或是有些圣经背景的参考书，或是有圣经词典，是不是有不同的版本的圣经，不同语言的圣经？哇，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其实非常方便。等一下我就有一些资料可以推荐给大家，可以来使用一些圣经资源。好的，那我们就回到讲义的第一页哈。那读经是非常的重要，那因为读经生活就是个人与神来往、建立关系的生活。读经生活就是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的生活。那神的确是会与我们互动，和我们来对话。甚至来引领我们哈，约翰福音10章27节这边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请问这边耶稣说：“我的羊是谁啊？”就是我们嘛，我们都是羊，有的是这个小肥羊哈，有的是喜羊羊，哎，我们都是主的小羊。的确，上帝是会对我们说话，那很多时候其实都是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那有时候是在读圣经的当下，神就和我们互动；有些时候是我们在思想、在祷告、在生活的时候，一些经文就会成为神和你对话的一些方式。那所以，读圣经非常重要。我们在主日崇拜听到牧师常说，如果你脑中都没有神的话语，你只有约翰福音3章16节，甚至背得不清不楚哈，那难怪神只能跟你讲。对不对？就像我现在去非洲，那个多哥都是用法文嘛，那我也是努力学法文，但我语言程度是不太行哦，我就只会那几句。所以如果我用法文跟非洲人对话的话，真的那个谈话内容就只有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或者厕所在哪里，就这样子而已。哇，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对话就只有这样子，厕所在哪里，你好我好我爱你这样子。但当我法文越学越多，哎，我就可以沟通的越多。其实圣经就是跟神沟通。呀，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也想说，我要寻求神的旨意啊，寻求一些神的心意，或者甚至说要求印证这一类的一些话题，这些都需要有圣经的根基和基础。对，那事实上，我从小我很感谢主，我从小就是去教会，就是我父母亲带我去聚会，那我甚至还有在就是这儿童主日学哈，我们不要小看这儿童主日学。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5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上帝对我说话。对，那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上帝对我说，我以为是我在跟自己自言自语。我是走在一个山间的一个黑色的很黑的一个小路哈，那是晚上的8、9点，5岁啊，一个小胖子啊。就是我们从我们教会要走回家，对，走过一个小路，白天很漂亮，晚上就很恐怖。作为一个小孩子，我就很害怕，怕黑嘛。而且在山上又有什么蛇啊，什么蝎子，什么都有。结果我在那个害怕的时候，我就心中想到一首诗歌，我就开始唱，唱一唱就有个声音问我说：“哎，你为什么会害怕？”我说：“很黑。”“那你为什么怕黑？”我说：“因为旁边有蛇。”“那你为什么怕蛇？因为蛇会咬我。”“那咬你会怎么样？会死掉。”“那你死掉你会去哪里？”哎，我突然就想到圣经说：“哎，如果信耶稣，哎，你死后就上天堂，而且可以到乐园里面。”你看5岁的我。哦，死掉之后，哎，神的话语就进来了，会信耶稣上天，而且在乐园里，哇，就想象哇，在乐园就全部都是棉花糖，都是棉花糖，因为是云嘛，哇，就很高兴。我突然间从恐惧就不见了，就很，我还一直很期待，赶快有蛇来咬我。从一个5岁的小胖子，从那天起一直到现在，就不怕黑了，对，哎，因为神的一句话，所以神的话语真的很宝贵，很宝贵。那另外，读经生活呢？我们现在在引言的 B 哈，也是让神有机会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也让我们认识他，知道他的旨意，明白他的引领哈。对，所以不只是神，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我们很希望有人成为我们生命的导师啊，或是有教练呢、啊。其实神就是我们最 宝贵的导师和教练。诗篇109篇105节说，神的话就是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的确，当你走在黑暗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有光来引领。那这边很宝贵，神是怎么样来成为我们的引领呢？就是用神的话，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听我以前一位高中时代的辅导，他解释一句话，我觉得很宝贵。他说，有时候神的指引呢，是脚前的灯，就是你只看到前面一步。哎，有时候神的指引是路上的光，你可以看到比较远。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希望神的带领是，哇，告诉我未来的这个结果吧。但神有时候引领是一步一步的，但是神都在带领。对，所以这个很宝贵。神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指引。所以呢，我们就进入到读经的重要性哈。如果不读经呢，不读经的基督徒就好像扎根不深的一棵树哈。哇，这几年，我们看到加州也好，美国也好，又有什么这个水灾啊，又有暴风，很多树都哇连根拔起哈。不读经的基督徒好像扎根不深的树，长得不高，长得不高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扎根不深却长得很高，这也是一个问题，也是个问题。而且其实对，是这个可能倒得更惨哈。那这个诗篇第一篇2到3节这边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哎，这就是一个扎根，栽在溪水，而且是扎在一个非常有这个滋润丰富的土壤和环境。而且你看，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哎，这是我们祷告主啊，你让我这个按时候结果子，神啊，你帮助我能够叶子不枯干，你帮助我凡所做的都顺利。我们常这样祷告，但其实神的答案已经在这里啊，我们要喜爱耶和华律法，喜爱神的话，而且要昼夜思想。哎，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有根有基，而且就能够进入丰盛。那你可以想象哈，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哇，它就是很有养分，而且是被滋润的，被滋润。现在我觉得这个网络哈，还有这个 social media，这是非常爆炸的时代，这个滋润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在吸收嘛。多少资讯一直在吸收，你就算不想吸收，它也跳到你眼前，逼你要吸收。所以，我们思想就在被一直被环绕着，就是好像那种腌肉，你知道吧？腌在那边被滋润的，你是被什么东西腌着？哎，你是被这个什么八角啊，被什么什么胡椒啊腌着呢？你是被这个政治话题腌着呢？被八卦腌，还是你是被哇神的话语滋润，哇，这个很不一样哎，很不一样。特别现在我已经到个年纪，也要注意我的血糖哈。医生就叫我想象你的血管是泡在糖水里，还是哇？我实际一听就说这个要注意。哎，那请问我们的生命呢，是泡在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氛围里面？哎，我们可以按时候栽在溪水旁啊，在神的话语，那真的你可以想象，这生命肯定不一样，而且不用几天就不一样。那所以这个读经的基督徒能够扎根在溪水旁。第二，读经的基督徒好像将房子盖在磐石上，纵使有风吹雨淋，也不会倒塌。马太福音24章25节就是这句话，他说，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所以读经很重要，就好像你在盖房子。请问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个设计的蓝图吗？是不是？所以圣经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设计的蓝图，事实上也是不只是我们个人的生命，也是婚姻家庭，也是社区，甚至一个国度的建筑的蓝图。可是，请问你觉得一个承包商他拿到蓝图，他只是参考，他还是会照着去盖。我想你肯定会找个承包商会乖乖的照着去盖的吧，不会只是参考吧，对不对？设计师可以有创意，对， 在盖的时候要好好的来 follow。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神已经在我们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我们读神的话语，就好像有一个蓝图，把它照着去盖。那这就是一个，这个就能够把一个稳固的建筑物，而且把它功能能够发挥出来，并且能够有它的创造的设计者那个荣美也能够散发出来。更重要，这个建筑是可以到永生的价值。所以读圣经很宝贵，让我们又可以扎根在溪水旁，又可以稳固的经能够胜过风吹雨淋，而且还可以活出神的价值。所以，若您渴望成为不断长进的基督徒，一定要养成良好的读经习惯哦，你的属灵身量会长得高又大，根基又稳固。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问下一个问题哈。我们现在都知道了，都 agree，读经很重要。但是，请问我们觉得读经生活哈要持续稳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有哪些挑战？我想我们这边简单的 open up 一下好了。虽然我下面有点几个点哦，那不论是现场网络都可以填，都可以回应一下。你觉得先看我这边好了。你觉得读经生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们现在比较诚实的、诚实的回答一下，很难坚持，不能持久。OK，还有呢？还有或者有些什么原因让你比较难？上班忙，是，生活又塞车，工作又忙，回家也很晚了。有惰性，疲惫，听起来都很熟悉，是没错的，是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这个我这不能持续，没有时间，或者是看不懂。我这刚才倒没有人说因为看不懂，看来这边都是学霸级的人物哈，都看得懂。或是有疑问找不到解答，或是觉得我有读，但是后来读出什么味道哈，自然就停掉了。或者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有些经卷。一点兴趣都没有，就自动跳过，那我想其实是有许多不同原因。那身为牧师，我也很坦诚，其实如果我不是牧师的话，我可能读圣经也没那么勤。对，但是不是因为不应该是因为做牧师才读圣经或者我们当时做小组长区牧的，你会比较用功那其实应该是真的是因为神的缘故的敬畏神、爱牧主的缘故。好，我们不要讲一些高大上的话题。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比较这个有些进步好的，我们网络上有人说他的确有没兴趣的经卷，就是家谱的部分。这个讲得很有趣我曾经对家谱毫无兴趣，可是我后来突然有一年，我在读耶稣和这个不是就是玛利亚跟约瑟的家谱，哇，里面充满了很丰富的一些这个隐藏的一些真理在里面不过今天不讲这个，对，这个家谱的确是是蛮挑战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帮助我们读经比较好？那我觉得是能够接下来有几点可以帮助。第一个就是要有固定的时间要有固定的时间。其实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个计划了，我们要有个计划。如果你就是 if you fail to plan, that means you are planning to fail，对不对？你没有计划，你就是注定要计划就要失败了。对，那可是有时候计划太完美，有时候也持续不了。对，那所以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我们要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时间。所以就好像三餐要固定那运动你也要固定，你没有固定的那个把时间写出来，坦白讲你很难持续，很难持续。所以读经要有一个持续的时间。那圣经常常讲说，在早晨的时候来亲近神，早晨的时候来读神的话语。但是我们现在比较以前都是早晨什么早晨5点钟或者要什么之类的。但现在有些人的确是比较夜猫子型的晚上读经更有亮光。这个就是看个人习惯，看个人习惯。对，那但是要有固定时间。那接下来就是你要将每日的进度要能够量化这个就是说，有时候你为什么你读经不持久？因为一开你一拿起圣经，哇，我真的是兴致来了，哇，念了20章 （20 chapters），然后 练了3天各穿一身，然后你到第4天，你一忙，然后可是你一想我要读圣经就要读 twenty chapter，你就已经累了，对，所以其实你不用读那么多，反而是要定时定量，定时定量这样子，这样是可以帮助你比较长久。那还有一个就是叫做能够多读几遍，然后来默想，那这个就是比较是你不用不是读太长的一个portion。可能就读比较短，一章，或是你读完这一章之后，有一两句你特别喜欢的，多读几遍。好像昨天刘师母有开一堂课叫如何导读，边读经边祷告。哇，这个时候就好像吃米饭一样哈，这是我们以前老牧师常常讲的，读圣经要像吃米饭一样，什么意思？如果你是囫囵吃就吞下去，你吃不到米的香味，但是如果你一直嚼，一直嚼，一直嚼。其实你越嚼，那个米饭的香味会越来越出来。哦，这个我以前是从来不了解的这个体会，现在懂了。因为现在不能吃太多，就嚼比较久。哇，那味道真的是那个香甜，那个是非常甜美。对，所以其实读圣经是需要默想或是咀嚼的哈。还有一个，这是我事实上我是今年才开始做的，叫做抄写圣经哈。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抄写圣经过？有没有？这个比较少哈。那当然，你抄写是有不同的抄法，你整本圣经抄下来，这也是一种。我前天才听到有一位，一个见证哈，就是有一位是草书的大师哈，他现在在抄写圣经，他是国际级的草书大师，他住在德国，他开始写，他要把整本圣经抄完一遍，用他的草书，而且是大纸抄，哇，那是哇，已经是非常壮观，非常壮观。他可能要花个，他说3年可以做完，3年已经很快了。那这段时间我们就是我们的中文青年牧区有一位 leader 叫 Stan 和 Elizabeth。事实上，Stan 弟兄他等一下第二堂会也会开一堂以弗所书的课，他就鼓励我们一起来约在网络上来抄写圣经。然后你看呢、啊，我们就是抄写圣经，这是诗篇。这个是怎么第八篇好像第八篇，然后之后有用抄完之后用3个颜色来 highlight，蓝色就是上帝的属性，红色就是人的罪，绿色就是神的应许。然后之后呢，我们是在一起嘛，然后就会一起导读，先导读神的属性，再导读人的罪，为自己道来认罪，或是来为国家代求。为教会、为小组祷告，然后最后用神的应许来宣告。哇，你看，写完一遍，然后又看了3遍，因为要找 highlight，然后又导读3遍。哇，这个够透彻的了。这我可以跟你分享啊，因为曾几何时，我也变成一个时生活蛮忙碌的，那常常心思意念其实停不下来，一直转转转啊，一直转，想停都停不下来。所以当我们在推这个导这个抄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想要参加，因为什么？这是一个计划嘛，强迫自己参加。对，那我就发现我开始抄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好，Stan 弟兄就放个音乐，大家就是很有意思，没有人在讲话，就抄圣经。可是有伙伴的感觉还是不错。我抄了前5节哈，我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在抄什么，虽然看了也在抄，我一直在想些别的事情。抄到第6、第7节。我开始想到一些家里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啊，什么非洲的事情，又是什么，对，那我就很想要把笔放下来，开始去忙了，你知道吗？我说不行，再继续抄抄抄，真的抄到最后，哇，我的心才真的沉淀下来，哇，这真的很像一个浑浊的水啊，还是需要花时间慢慢沉淀。你知道这种沉淀的时刻多么宝贵，那太宝贵了。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代表你还年轻，对，或者你真的是很蒙福哦，哇！然后之后再 highlight，哎，我就发现我可以把我的焦点从我自己的心思意念转到神的话语上，然后再一起祷告。哇呀，花了45分钟，就是安静下来。我们是1个礼拜1次啊，哇，是 wonderful wonderful。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方法。那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并没有在里那个一起抄写的时间，我可是心很乱。这可以，我就真的冲到这个桌子前面，就开始把圣经拿出来抄哈，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被罚抄写课文的那个情境哈。 所以还是有它的原因在，真的有帮助，真有帮助。好的，那读经还有刚才就讲到几个方法，那另外就是有属灵的伙伴真的很重要。我觉得读经一定要有属灵伙伴，自己走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我今年有一个亮光吧，因为我其实一直比较从小就是一个我们台湾叫纠团哈，纠团就是想去一个地方做什么事，就抓一些人一起去，吆喝邀请一起打球也是纠团。你看我现在去非洲短宣也纠团，对，所以我是我想读圣经，我也纠大家纠团，我想学吉他也纠团，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个纠团的人哈。那不见得你要成为啊什么大声一呼，好像那这个圣女贞德哈，手一举，军队都我跟着冲。你只要有两三个人一起就可以了。你说我很想做这件事情，那你就找几个朋友，你的闺蜜啊什么都好，就一起。那因为你在带动了你那个使命感比较强，对，而且你因为你是这个团主嘛，对，你一定要 make sure 这事情可以成功。反而可以促使你可以来让这件事情达成，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属灵的伙伴，感谢主，那非常好，你们就可以一起来有一些读经的计划哈。如果你说我好像比较没有属灵伙伴，或者什么叫属灵伙伴，其实就是一起来灵修啊，一起来服侍等等，你就可以去祷告说神啊，好不好？让我有一两个人就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对，如果你有小组，可以在小组里面做。对，如果没有，你就找个小组，参加。那我觉得，当有两三个人一起，哇，真的就不一样。这是也是一个圣经的原则哈。对，要有属灵伙伴呢。我真盼望在，如果你是没有属灵伙伴的，在这8周结束之前，你要在你生命中开始有属灵伙伴，可以一起来往前走。Yeah，我是 always，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靠自己是不行，我 always 会有属灵伙伴。一起来走。好，那这个下一点呢，就是说，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也鼓励你可以多分享你读经的一些领受，对啊，因为你读经是一会有感动，会有领受。那所以你可以在跟家人分享，或在小组的时候分享，或是有属灵伙伴就可以分享。那现在在网络上，你会放写些，也可以写分享简短分享你的灵修的一些感受，对啊。还有一个其实这个蛮叫做一个小的偏方吧，就说也不是偏方，就是说其实我们常常在祷告嘛，我们不是有时候在小组祷告，或是彼此祷告，或是你要为人祷告，其实很多时候呢，你最好的祷告其实是用圣经为内容。对，如果你今天读了一个东西，你觉得哎这个很好，那你在为人祷告的时候就可以用出来，或是你在这个小组祷告的时候，你闭上眼睛，可以先想一下有些什么神的话语，然后用这个话语放在祷告的内容里面。这样你的读经、祷告、你的生活都连在一起，这个就很实用哈。而且你因为你是有感动又咀嚼过来用出来，哇，这个时候恩高哈，或是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就可以散发出来呀。好的。那接下来不偏食，按次序每卷都看哈，就是有时候你说我是看不懂就不看了，就对，那有时候你就会乱掉，你就有点迷失，然后就放弃了。所以如果你有计划，就 stick with it，就照着走就是了。不是每次读圣经都会有亮光的，就像不是每次吃饭都会觉得哇，今天吃的太享受了，不是的，对，但是你还是得吃饭，你才有力气嘛，对不对？呀，所以，有一位牧师说，你读圣经，你不要好像一天两天来看有没有果效啊，你就读个3个月吧，再回头看你的生活，你就坚持个3个月，再回头看，你去看看，真的有帮助，生活真的是有根有基，就是有一个计划持续，或是就持续1年吧，就好，就1年吧，对，那再回头看就很有帮助，那。最后一个叫做吃鱼的理论哈，这个是也是我以前去参加一个营会，他当时的牧师分享，他什么叫吃鱼理论？就是说有时候你读圣经有些懂，有些不懂，有些是根本你就是甚至不太知道怎么样来理解。他说就好像吃鱼哈，你不要 就是鱼有很多肉嘛，对，那旁边有刺，中间有刺，对，然后还有鱼头什么这些，就是你先吃肉，你先吃肉，就是你懂的你先吃嘛，啊，你不懂的，你的鱼刺啊那些比较高难度的先摆着，对，那你以后吃肉吃多了，你熟悉了，再慢慢去吃一些比较那些比较细致的部分，对，你总不会一条鱼来你就。身体都去不碰，只啃鱼头嘛，也不太会嘛，又不是在战乱时代，是不是？对，所以这是一个吃鱼的理论，就是说你先吃你吃下去的，对，然后你反正以后还会再读啊，这个鱼刺啊什么再继续吃这样子。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三种方法哈，三种方法各有各的它的功效。第一个叫略读，每年读完圣经一遍。那这个就是能够差不多每天读4章左右，这会让你对圣经有整体的一个概念，整体性。对，就好像你的拼图嘛，你一定要有一个整体性，你就知道你到底在拼些什么。第二个是精读哈，精读就是读的比较少，但是你就思想比较多，或是要多默想，对，甚至你说抄写啊等等，然后你也可以做些研究。用一些辅助的参考书去看一些原文，或是一些不同牧师的一些讲解、神学家的讲解等等。第三就是速读，速读就是你在很短的时间就不假思索的，就是很快的读一遍。像我们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这学期是要这个要上罗马书这堂课，老师就说你回家把罗马书看20遍，看20遍。这是你这一定要速读了，他说你不要意思说抓着一两节就在那边想，你就不管就看吧，看20遍，对，然后你看完3遍之后，哎，你就会发现罗马书有几个主题重点，啊，你再看，哎，又有几个重点，然后再看，这叫速读哈，对，那这个我就记得以前就是有这样的方法，那的确这是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读经的方式哈，呀，那我知道我们教会的邵立科牧师，他就是他有时候就说，哎，他说我就决定今年什么4月份我要把创世纪念个10遍，哎，他有时候会这样做，哎，这个读法就不一样，也是一种方法，所以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方式。好的，哎，请问，哎，听圣经也很好。像刚才我们这个弟兄对肖飞弟兄说有时候开车啊塞车啊，其实有时候在路上有我们这个有些圣经的软体是可以，他会念圣经的，也是很好，也是很好。对，谢谢你的这个建议哈。嗯，好的，那我们继续看到。第五点哦，读经锦囊，读经锦囊就是有一些工具了，工具。那第一，你首先你要准备一本圣经，虽然其实现在手机上都有圣经，而且很多版本啊，其实相当的方便。可是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要有 quality 的读经，我个人认为有一本实体的圣经还是有帮助，还是有帮助，因为。真的，我读用手机读圣经，读一读就是什么 notification 啊，对不对？或是什么谁什么张三李四就 text 就进来了，对。特别是我的现在常跟跨洋洲有些宣教嘛，对你没有一个安静的时间，随时都有人找你。我想我们当中工作有些是跨洋洲的，你随时都有 email 什么进来，所以呢，你就有一本实体的圣经还是不一样，而且你是摸得到的啊。感觉还是不错的，这个触觉就已经已经赢在起跑线，所以有一本圣经是很好的。那圣经当然是有不同种啦，它像这本就是中英圣经哈，中英翻译的。那另外这一本这个叫做圣经的祈祷本，祈祷本是什么呢？它就是里面。有圣经，然后中间还有串珠，就是譬如说，读到尼希米记第12章12节， 他中间就说：“哎，这边讲的几个关键字，或是历史背景，或是同样经文在其他圣经哪些地方有出现，然后你就可以去找，这叫做串，把它串起来，串珠。然后同时，它下面有些经文的解释，或是圣经的背景，还有一些图画哈，这是一个比较实用性的一些参考书。对，那就是你要准备一本圣经，然后可以准备一个荧光笔，还有一个铅笔。”那你就可以 highlight。那如果有书签的话，当然很好，可以你下次再翻出来就知道在哪里。那右边上面就写说要有工具书哈。刚才第一个我讲到祈祷本，呀，这本其实是我很珍惜的，是我奶奶的圣经。对，我奶奶她以前她用的，后来她过世了嘛。那我们去她家收拾的时候，我就看到这本圣经，然后我爸妈他们说，哎，你是牧师。你就拿去吧，我非常珍惜这一本。对，呀，那，接下来你要有一个笔记本是非常好的笔记本。其实我听过一个牧师讲到，我觉得他的那个让我这心中的罪恶感啊就被 release，就是说你常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就可以想到一些事情哈。对，我们一祷告就想到，哎，那个瓦斯还没关；一祷告或一读圣经想到，哎。这个什么小孩的午餐还没预备好，是不是这一类的事情？就是你是不是很分心啊？哎，结果这个牧师说，哎，搞不好不见得是分心，反而是圣灵在提醒你或光照你。所以呢，可是你不是，可是你如果一想到你就跑掉了，那就是就，所以你如果有个笔记本的话就不错。对，你有想到，你先把它记下来，然后再继续，这样也其实蛮好的。反而边读经就跟真的跟圣灵在开会一样，very nice。或是你是感动啊、想法、祷告事项就可以写下来，呀、yeah,。那有人说你有一本参考，不，有一个笔记本的好处是，你把你祷告的事情、你心中的想法，你读过经文都记下来。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哦，原来我们真的是在跟上帝有互动，对，有记录下来就看得见这个互动。神有记录的人，100%都会告诉你，神真的是跟我们在互动，哇，这个很棒。那最后一个，这个也不是打广告了，就是很实用的 RLCC Social App。那如果你有的话，我们现在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好吗？因为我刚才讲了所有的什么计划呀、量化呀、抄写啊、默想，全部都已经预备好了。你知道我们刘师母啊，真的是我们属灵的好妈妈，她这些年来一直都在预备，那现在已经非常精炼的。一个叫做灵修的一个材料。如果你打开 Social App，有一个桃红色的 App 叫做2024每日灵粮，有没有看到？当你按进去之后呢，它有四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精彩信息哈，它是每一周会有一个信息。第二个就是哎，等一下哦，对不起，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它的内容比较不一样。我们滑到礼拜一，好不好？滑到礼拜一，礼拜，周一，29号，我们去按29号的，对，因为它礼拜天就是，是比较不一样的。我们看周一哈，它第一个又有个讲道嘛，然后第二个它就会帮我们选一首诗歌，对，如果你不知道唱什么诗歌，或你想要有人推荐诗歌。每一天都有一首诗歌，哎，然后是 YouTube 的 link，然后再往下呢是灵修小品，就是刘牧师的每日灵修专线。对，如果你希望每一天都有一个小品哈，小品就是刘牧师已经把这灵修它咀嚼出来了，那有一点他的分享、小故事啊等等。那第四个就是读经的计划了，我们如果按进去第四个读经日影，你就会发现它有旧约有一个进度，然后。智慧书、诗篇、箴言、传道书，它有个进度，然后新约也有个进度。如果你照这个进度走的话，你一年就读完圣经一遍了。而且他会把这每一天的进度都选出一节经文出来，可以让你来导读，或者抄写，或者来默想。这个东西很好啊，非常好。对，那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这个时间不是那么多，那你就可以想说，那我今年先读旧约吧。那你就念旧约就好了，或是那我今年就读新约吧，你就选新约，啊，或是我比较想 先专注在时间真的很少，那就先来个诗篇，中间这个也可以。对，我想通常，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好好读过圣经，你可以从新，然后时间又有限的话，先从新约开始，新约开始，或者是新约加诗篇、箴言那边，因为智慧书嘛，每天都有一些智慧。那呀，所以这个是非常好，每天都有。那你可能会想说啊，今天已经是1月。这个1月快过完了哈，那都已经读到出埃及记了，那怎么办？我要来补回来吗？你想补也可以，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实际一点，你就从这边开始念就可以了。对，就从这边开始念就可以了。那有另外一位牧师，这是我最近听到，我真是早点认识他就更好。他说读圣经能够读完一遍的诀窍哈，或是就是说你如果 skip 掉了，你也不要补了，你就继续就下去就好了。如果你能补就补，如果不行你就跳下去，就继续去念就是了。对，他说你反正就是有念总比没念好，你能够持续还是最重要。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好，这个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会听到这边的时候觉得说哇，亚瑟牧师也太混了吧，是不是门槛太低哈？呀，如果你觉得我太低，那你就多努力，很好。对对对，那所以这个是读圣经。那如果你对于刚才我说的这个。周五早上8点钟，我们一起抄写圣经。你有兴趣的话呢，我可以今天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写个 email 给大家，等于说就是一个正式邀请来参加主日的弟兄姐妹。然后，如果你有兴趣，你就回那个 email 好不好？那我们可以，我邀请你，对，我就邀请你，我们可以一起在周五早上来抄写圣经。哇，very nice，very nice。呀，那如果周五早上8点你觉得时间不太行，那你就来，你可以来参加一次吧，大概知道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你就可以来纠团呢、啊，找几个人一起，真的非常好，非常好。好的，那现在是9:52哈、哦，我们今天课程，还剩对，还有最后2点，然后我们就有个见证分享的时间。接下来就是第七点，圣经简介。那我有附上了3页的有关圣经的介绍，那这个大家可以回去来参考。那当然，这其实是蛮简单的对圣经的介绍，那可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也对大家有些帮助。但如果你对圣经 想要更多了解的话，哇，这个是哇，你看神学院就是。至少2年3年呢，是非常丰富，圣经太丰富了。那真的鼓励大家在下学期啊，可以去拿一些不同的主日装备课程，或是我们教会领袖学院，对，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让对圣经更加的熟悉和了解的呀。那最后第8点哈，就是一些网络圣经资源，也是提供大家可以参考的。这我就是要把 credit 给我们的刘思绪传道了。那他因为他就是在21世纪的念神学院的，所以他的工具就是21世纪更先进的工具哈。那非常好，第一个各种圣经译本就是 YouVersion，这个手机也有哈，如果你打 YouVersion，非常棒，各种的译本都有，甚至100多种语言都有。呀，那光中文译本就是十几种，我说哇，中文还有十几种哎，对，那英文更不用讲了，可能是有没有十，可能几十种翻译，非常非常非常好，而且这是完全免费的。第二个就是环球圣经译本，这、就是刘牧师他几周前在网络在讲台有提到，这是华人教会的一个福音啊，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刚翻出来的。圣经的翻译本是更，因为更新的翻译，所以他用的一些言辞或是一些描述，就是更贴近现在大家的熟悉的一些用法。对，那这个圣经译本目前在 YouVersion 还没有出现。第三个是唯读圣经哈，唯读圣经，这是网络的，那它是。有对原文有很好，它这个设计非常好，每个字都有 hyperlink，然后你只要去划过去，这个原文意思是什么，出处是什么， 在哪些其他地方有用到同样原文，然后它全部都列出来。哇，这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书，工具。那另外一个就是圣经综合解读，就是参考书哈。像我刚才这个祈祷本，它下面有参考书。事实上，有很多的神学家都有写不同的参考书。那圣经综合解读，它是免费的，网络上有很丰富、很详细的参考书这样子。那最后，如果你对于一些地图你有兴趣的话，这边有圣光圣经地理资讯网哈，圣经里面各种地图也都有，所以说你有兴趣的话，欢迎来使用。那我想今天我再把时间交给见证之前呢，我就想要请大家来思考这几个问题。第一个，你的读经生活状况如何呢？有哪些事情可以帮助来改善它呢？那我们今天有一些资料可以帮助你。那第二就是你今年是否已经有读经计划了吗？有的话，感谢主，找一个伙伴一起来吧。那如果还没有的话，今天就是个最好的开始呀。那如果你真的你如果在如果你还没有小组，我们现在真的说不是说一个好像在推销小组，而是有小组真的有伙伴，还是属灵的生命可以走得稳。那另外，如果你已经在小组，何不就把它 activate 起来，一起来读圣经？It's wonderful。对，那如果你真的是对于抄写圣经有兴趣，你欢迎参加，欢迎你来参加。好的，那这是我今天的课程哈，最后的报告就是下周我们会休息一次。那我想我们会寄个 email 提醒大家，就是说，会休息一次，然后再一次我们就会再 resume。那下一次的是祷告生活，是我们由施旭传道来开课。那还有一个报告就是我们这堂课我们想要能够征召班长哈，或是叫做小帮手呀。那还有一个 tech crew，因为现在我们开始有 hybrid，那有一些 tech 上面的协助，像今天就是我们。刘诗旭 Norman 传道，他在做哈。那如果我们有愿意有帮忙做 Tech Crew 哈，其实就是蛮有趣、蛮有意思的，就是操纵 Zoom 还有一些录音啊、摄影的仪器啊。其实不我们教会已经把它安排的蛮容易的，但希望有人一起来同工这样子。所以那班长就简单的就是有时候印一下讲义，或者是提醒大家要去 sign up 这样这一类的。呀，那最后就是我们这堂课是8周哈。那如果你希望能够有一个证书哈，就是我们希望有7周有来上课至少7周的，我们教会装备中心就会有一个证书为大家预备。对，那这个证书确切能够做什么用途，我不是很确定，可能可以装备中心可以送你奶茶一杯或怎么样的，哈哈，但是没有啦，是对我们生命是最好了，有帮助，也是个荣誉，对，所以跟让大家知道一下，所以那个扫描签到或者在网络上这个签到是能够帮助我们可以 track 大家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是来上课的记录。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那我接下来我们这学期是很希望说能够更生活实用化，所以我们每一堂课都会有邀请我们教会的宝贝的区牧或者小组长来跟我们分享这一周的主题，他们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很开心哦，能够有我们教会的传奇家庭哦，就是我们教会家庭里面这个最多生是什么最这个最多小孩的家庭，然后又是我们教会区牧夫妇又参与很多事工，是了不起的家庭。我们掌声欢迎纪传海宁夫妇。Yeah. 那纪传会跟我们分享，纪传区牧会跟我们分享这个他的读经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哈、哦。那海宁这个真的是这个这么忙碌的母亲，她怎么样来带着家庭一起来建造一个读经的一个氛围？我们来掌声欢迎。
好，谢谢亚成牧师给我们这个机会哈。亚成牧师说到这个对我，OK，好。说到曾牧师推荐我们的时候，其实我现在在想圣灵之道，因为亚成牧师说很多有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那我的属灵生命也是在成长过程中，所以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我们一起彼此鼓励，一起来奔走天路。那讲到读经的分享呢，我先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我们教会叫生命和灵粮堂，那你觉得我就想做一个比喻，那灵粮是什么意思呢？神的话，对吧？说的谢谢你。那我们今天要读经，那如果用灵粮来讲的话，那我们读经是什么比喻呢？就是吃饭。这我们信主最好的一个得的一个福分，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我们要给我们生命，而且要得更丰盛的生命。你生命必须是要吃饭嘛，对吧？我不会说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读经的习惯的养成，可你会想说吃饭已经不单单是一个习惯，而且生命是一个必须的问题，到时间就会吃饭。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可以达到这个，就是通过一些操练。就可以达到我们读经像吃饭一样，所以我希望是这样子。因为我回想，其实我属灵成长过程中，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像小孩子刚刚出生，他吃奶嘛，而且他不会吃奶。我们家老大刚刚出生，他吃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就吃到奶的，他会很饿，他会希望说我能够在神的话语上成长。我们比喻，可是一开始要经历一个过程，你需要知道怎么去吃饭吃奶。你需要怎么能够养成一个习惯？而且小孩子会有挑食，刚才亚瑟牧师也说不能挑食，对吧？圣经66卷都要读，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希望我们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一些经历、一些点滴，能够大家都能养成一个不单单像吃饭的一个习惯，甚至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能够像呼吸一样。我最近在听一个 podcast，他说呼吸是很奇妙的，就是你这个你也可以没有意识，你就在呼吸。那我们希望跟神的关系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地步，就是说我平常就算我没有特别的事情，我也可以跟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就像刚才亚瑟牧师说，你被泡在里面，对吧？你被滋润在里面的感觉。但是你也可以有意识的呼吸。那你要跑步或者你要做什么时候，你也可以有意识的呼吸，它也可以对你有帮助。我们可以有意识来读神的话，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健康，更加的丰盛。那我先开始分享几个点啊，没有很多的这个。organize，那首先呢，我就第一继续说，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刚才亚生不是讲到有什么障碍，大家就讲到说，第一不能坚持，第二没有时间，这是最大的两个问题。那其实我从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开始喝灵奶的时候，刚刚 baby 的时候，哇，读圣经读得很好。可是后来呢，比如说到了硅谷这边来以后，工作很忙碌，小孩又多。所以呢，你说每年都能读圣经一遍，每年都没有读完一遍，直到最近几年，为什么呢？就是不能坚持。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大家可能曾牧师听到这个人怎么能当曲目，每年圣经读不了一遍，啊，那我就跟大家分享，是最近为什么几年有这个突破呢？就是我就发现说，我认识到几个事情。第一就是你发现这个习惯是必须要养成。大家觉得这肯定的，那读经基督徒读经肯定要读经，必须要养成的。那为什么要养成？我就举另外一个例子，我在听一个也另外一个 podcast，他说呢，这个习惯不能养成是很多人觉得不能自律，不能 discipline。可是呢，他说他们有人研究发现说呢，当你必须要去自律做其中一件事，比如说你必须要去锻炼，你有了那个自律以后呢，你就可以把它用在其他地方。其实我们很多人不能自律，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我没有做到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说我这个人没法自律因为我没法自律呢，所以我不没法自律去锻炼身体，我也没法自律去读经，我也没法自律去养成好的生活习惯，那都是关联的。那我就跟大家我这个突破呢，我最近可以读成是因为我开始锻炼身体，然后呢，我锻炼身体呢，是因为我生命必须，因为我的年纪慢慢年长。如果不锻炼身体的，我会有很多症状，我很不舒服。所以而且我锻炼身体是很低调，就像我们刚才分享说，亚森博士分享的读经讲，你比如说你锻炼身体，今天我就很简单，我早晨坐 shuttle bus 到公司以后， 7分钟啊，7 minutes，一开始都7分钟呗，我就去做 pull up，能做一个做一个，能做两个做两个，做完大别人你看那个 gym 里面大家人在做这个时候，我做完就走，啊，就一开始很简单，后来慢慢慢慢就养成习惯。啊，那我也读经，因为我早晨起来我就会用这个 YouVersion 要听，每天有这个计划嘛。后来我就圣经就提醒我说，你锻炼身体可以养成习惯，你为什么有些时候读经读不完就开始工作呢？所以后来就变成不读经就不锻炼身体。哎，就我就跟大家讲说，就是当你生命里面慢慢慢慢成长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必须要做一件事情，而且你就慢慢的开始，中间比如说你今天错过了，it's okay。那就明天继续来，啊，这个就是神，就是比方说你今天没吃好，你不可能说哦我昨天没吃，所以我今天要吃2天的饭，这个也不太合适，对吧？昨天没吃就没吃，那今天好好吃，啊，昨天 miss 了，那今天就好好读，我们就用我们现在的时间抓住现在，把这个习惯养成。这是我第一个分享，哦，对不起，第一个分享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你可以做到，而且呢，你不但可以做到，你一旦养成读经习惯以后，对你生活各个方面都有好的帮助。那第二个分享呢，就是说，对不起，我来看一下计划啊。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还说呢，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在今生和来世都有应许。我再次鼓励大家。好，我刚才讲到呢，坚持而不追求完美，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大家都可以 download。就刚才肖飞讲到说他堵车。堵车呢，那你可以听圣经。当然，亚成牧师我也非常赞同，就是你有的时候需要读这个纸本的圣经，有些时候可以去听。那就是 depends on 你想要做什么。我后面会讲到说呢，海宁他不停的在家里面推，就是说我们要背圣经。那比如说亚成牧师他说抄圣经，那我们要背圣经。为什么要背圣经呢？因为你如果没背过的话呢，这个神的话没在这里，神没法跟你讲。就像亚神不是说他去非洲，他要讲话嘛，他要讲法语，讲法语至少要背过嘛，对不对？那你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才可以。我发现是说，我如果速读或者通读，我可以听，可是你要精读呢，你必须要看，否则的话你进不去的。而且我不知道昨天讲那个师母在读的导读里面，我在 miss 导读里面讲什么，而且我觉得精读其实很重要，特别是当你背过一个经，因为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大的帮助。那我就跟大家分享说，我们生活里面在工作的时候啊，我的工作经常会遇到一些挑战。那挑战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我们需要依靠神。那我最常见的一个就是，我就把诗篇23篇我就来背。那诗篇23篇第一句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那你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句话。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呢，我就说耶和华，我一个字一个的重点。我先第一个重点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把我的神放在首位。然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我就很开心。啊，耶和华又是我的牧者，那我知道神会照顾我。而且我必不致缺乏，这个还是跟我有关联。而且必不致缺乏，所以你就把神的话这么一个一个的每一个字都去数一遍，就像导读一样，就像精读一样，其实会对你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不单是这样呢，有些时候神还会用这样话来提醒你。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能甚至不知道该想神的话，圣经自然会把神的话放在你心里。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就是利用不同的形式把圣经都可以用起来，这样对你的生命有帮助。好，那下一个例子啊，特别是在祷告与读经要并行。比方说我们开始读经之前，通常都是有一个简短祷告，不用很长，就是说神啊，我要开始读经了，求你对我讲话，求你打开我眼睛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读完经以后可能也要祷告一下，就是求神帮助我们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我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呢，也是最近1年多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会发现呢，我在家里面很难安静下来。海宁他很不容易，他早上很早就起来，他就去自己找一个地方去静。我起得晚，而且呢，当我要去读经的时候呢，家里面其实小孩很事情多，我又是很难安静下来的，所以我就很难。后来有一次，海宁说这样子好，你出去走一圈，你出去安静。啊，那我就 出去安静，而且我在路上就听什么呢？我就听灵修的东西，不单是听圣经了。有一个灵修的材料叫做 Jesus Calling，但不同的灵修，很多灵修材料。我就在那走路，我走了可能半个小时，但是我走出去听，他是每天一段很短几分钟，我就听了可能2个月。Anyway，但是呢，在我走的时候，我就等于说我就可以把心安静下，就有点像亚瑟牧师抄圣经一样。它不单单是让可以把你的心安静下，而且它会有神的话进到你。我就再一次说呢，就像吃饭一样，有的时候呢你要 regular 吃，有的时候呢你可能稍微出去吃好一点。我希望神帮助我们利用各样的时间，利用各样的途径，让我们在这个读经的事情上都能够更加的进展。好，那最后一点就是我最后一个见证呢，就是讲行道和听道。那刚才讲到读经。那亚瑟牧师在一开始的第二个地方讲呢，说你听了神的道就照着去做的，就像一个智慧人盖房子。那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光光听，光光去，就像吃饭一样，对吧？有的人是吃饭就好了，有人还要去研究那个怎么做饭，研究美食，那是高级的，是吧？他就去研究。但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吃饭，而且要把那个饭用起来，可能你要锻炼啊，消化一下，把它到你身体里。这是圣经里面讲最重要的。那大家问说，那你怎么行神的话呢？其实刘牧师经常说，就是你要聆听圣灵的声音，遵从圣灵的引导。那比方说，我们最常见在马太福音5章到7章，天国的宪章里面很多都是神的教导。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上面说不要论断人，哇，很容易就发现说你要论断人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说，哎，你不要论断，你要停下来。还有一次，我记得我去机场接我的爸妈，他从中国来看我们，出来以后看他们非常不高兴，他们说怎么会只给我1个月的时间在这里听？他们希望有6个月。那我在开车上，爸妈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他们就，妈妈信主，爸爸还没有，但反正他们就是很不高兴。我在开车带他们去教会的路上，我就在想说，一定要凡事谢恩，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因为我如果抱怨的话，不单单是不听神的话，而且爸妈也会。虽然我知道我也很失望，我就一路感谢，在心里面感谢祷告，我就到那边。结果后来他们发现呢，他们看错了，本来写成是他们以为是1月1和6，后来发现是6月。哎，所以这些例子就不断的提醒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记住，而且当我们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行出来。当然我说这么多，很多时候其实我都没有做到，跟大家一起共勉，好吧？
谢谢季川的分享，也谢谢亚晨牧师给我们这个机会。那我想要问大家，刚才亚晨牧师说读经很重要，我们不但可以好像在溪水旁的果子啊，这树可以结果子，凡事顺利啊，还可以像这个城建造在磐石上，不管风吹雨打都不会倒塌。那你们希不希望你们的孩子是多结果子的生命？希不希望？好像只有很少的人在 那希不希望你们的孩子是不管人生碰到什么样的风暴，都可以站立的稳？也都希望，是不是？还有的很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是我还没有孩子，那我要恭喜你，因为你还没有孩子之前呢，你就开始预备好自己，因为我们给我们孩子的必须是我们有的，我们没有，我们就不能够给他们。所以大家来上这个课都是有福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先让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在神里面被建造。我们先爱神的话语，我们先得到神话语的好处。当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的榜样，他们才能够愿意来学习、来效法，是不是呀？那我第二个问题想问大家，就是有没有人喜欢园艺 （gardening） 种花种草？
哦，
哦，真的？哦，种的。那我要问问亚晨牧师，您觉得这个 gardening 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成功的一个花园，
光线还很重要。
光线和土壤。很好。哦，水。对您来说，作为一个 gardener，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让你的花、你的这些蔬菜都长得？要记得浇水耶，很好。还有呢，要用心呀。OK，还是 所以我看大家都是很有经验的 gardener。那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园艺，但是很不幸的是我有两个园艺上很致命的伤哈。刚才这个姐妹说记得浇水，那 我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那很容易刚开始呢会撒很多的种子，到后来到了4、5月份我就已经忙别的事情，让我的那些植物就是自生自灭。那我也是一个 喜欢就是企图会一劳永逸。那大家有没有知道一种东西叫做 weed barrier，就是那种防杂草的布，你把它铺下去之后，它会跟你说这个5年10年都不会长杂草，是不是？对，那我很喜欢这种东西啊。可是我后来发现哦，这个杂草呢，它是无孔不入，或者说无孔不出。你不去管它，你一段时间不去管它，一定就有杂草长出来。不管你用多么高档的那些 weed barrier，那这些在我做 gardening 的时候呢，神就给我很多的看见。特别是有一年，我又信誓旦旦说，我今年要来种种什么，要来种什么。我的孩子就过来跟我说：“说妈妈，你还是罢手吧，因为你一定不会成功的。”当时我这个话对我来说就觉得很 hurt。可是呢，就是神在这时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说在我们建造孩子属灵生命上，我们很容易，我自己很容易就半途而废，我也很容易就是觉得我可以一劳永逸。那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家老大、老二，他们小的时候呢，我们给他们读很多的圣经，那时候我们还有时间，给他们读很多的圣经，他们的圣经知识非常丰富，以至于他们主日学老师都会过来说啊，你们家的孩子懂好多耶！那我们也觉得啊，真的是感谢主。那我自己那时候也很天真的以为，我们是 homeschool，我们就是在家里在家教育孩子，我们用的那些 curriculum 用的教材都是基督教的教材。我当时就很天真的认为说，我的孩子他们的信仰一定没有问题。你们看到了吗？我就觉得可以一劳永逸。小的时候给他们读了圣经，他们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可是又没有想到，就是我的老大、老二，在他们进入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再来教会了，他们也离开神了。那当时就给我一个，神给我一个当头棒喝，就让我看到，其实我们教导孩子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属灵征战，我们在跟仇敌争夺我们孩子的灵魂，但是我却在这方面，我竟然就疏忽了。我让在生活中其他那些琐碎的事情，那些生活的忙碌，把最重要的事情给放到一边。那当神给我看到这些我的软弱的时候呢，我在神面前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呐，我求你赦免我，我求你赦免我的亏欠，求你帮助我，让我不要再半途而废，帮助我在孩子的属灵生命上，我可以持久的委身。那神是很信实、很怜悯的神。那2018年年底，我们就开始全家的每天的读经。真的是要跟大家说，如果说你们家只有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或者三个孩子，都是很幸福的。你们不会像我们这个每天的读经的，就会经历这么多的难处，因为我们的首先孩子的年龄跨度很大，有 teenager 的，还有这个 toddler，还有 baby，这个年龄跨度很大，要找一个适合他们全部人的，几乎是不可能的。然后在读经的过程中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的孩子会哭闹，有的孩子会就是心不在焉，有的孩子说哦我饿了，对啊，饿了是常事情，或者我的孩子就是在这里面调皮捣蛋，就什么都有。那我其实我跟季川两个人呢，我们两个人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想放弃，真的想放弃，就觉得有用吗？每天这个样子有用吗？可是我因为我在神面前的这个祷告，神就一直用他的手托住我。今天我失败了，好像我彻底失败了一样。可是第二天重新来过，再来，再来，再来，就这样的一次一次的坚持。那我就看到，随着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过去，我们从18年到今年已经是5年多的时间。 真的不是说，真的不是像想象中的那样的一帆风顺啊，或者说孩子们哇都是好有得着，好有亮光，不是这样子的。可是当在我们坚持的过程中，我们就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先做了改变，神让我们更加的谦卑，更加的学习温柔啊，学习这样的忍耐和顺服。那样的孩子也在这过程中也成长。那首先是他们的读英文的水平在成长，因为我们会一开始是用听圣经的方法，每天听4章的圣经。啊，对不起，可能太多哈，真一天4章太多。后来发现孩子们真的有点吃不消，我们就开始用读圣经的方法，每个孩子读一节，我们就这样轮流读。那小的孩子呢，他们一开始不会读书，但他们看到哥哥们在读，他们就很羡慕。他们也希望他们也可以加入我们读圣经的行列，所以他们开始学 reading，学读英文都是从圣经开始的。刚刚开始，他们刚刚学会读圣经就开始读，跟我们一起读。那哥哥们会觉得啊，你好慢哦，你真的是怎么半天读不出这个字来？可是我们也跟他们说，哎，当年你们也是这样子的嘛，大家都一起多包容，就是这样的一个个孩子就成长起来。那另一方面就是看到，当我们决定顺服神、坚持做的时候，神就在这孩子们心里面工作。那圣经的权威性在我们家是被建立起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4岁的孩子，最小的老八是4岁，他很害怕那个，他胆子比较小，比较 sensitive。像我们在 Halloween 那些装扮啊，那些。就是在邻居挂了很多那些 decoration，让他都很害怕。那哥哥们就比较调皮捣蛋，就会故意吓他，就出那些很古怪的声音，要吓他。他很害怕，晚上有的时候就不敢睡觉。我就一直想跟他说，那都是假的啦，那时候都是塑料的，you know，不要怕了，那神与你同在。但他好像就是不能够帮到他。那有一天他跟我说，妈妈，我不害怕了。那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I will fear no evil, for you are with me. Your rod and your staff, they comfort me. 这个是诗篇23篇，这是他用英文背的。哦，我当时一听之后，我觉得哇，他就跟我说：“哎，妈妈，I will fear no evil, because you are with me. God is with me, so I don't need to fear evil.” 哦，我就是觉得哇，神的话原来这么 powerful，在我们觉得无能为力的时候，神一句话。就好像 Pastor James 一样，亚瑟牧师，他的神给他讲话，他就可以不害怕。我家这个也是，他就是靠着神的话语，让他就不再去害怕那些鬼怪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有带一些我们家现在在用的 material，但我也是在想，因为每个家庭情况都不一样，孩子的年龄啊，也不像我们家大部分都是男生，所以呢，我就在这边不多做介绍。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讨论。那 Pastor Philly 我们这个 River Kids 的牧师，儿童牧师，他有很多很好的 material，很多的建议，也是可以跟他向他请教。就是最后呢，就不管我们说了多少，大家记住了多少，我想有3点，请大家要记住。第一点就是大家就是要下定决心，just do it，just do it，不要等到。好像是各个环境时机都完美了再做，因为这个我们在是一个争跟仇敌的一个抢夺战，我们不能够再失去时间，就是 just do it。那第二个就是要坚持不懈，不要放弃。你们一定不会比我们家更惨，所以就是要坚持不懈。那第三个呢，就是用祷告与神同工，因为这是祷告是我们征战的武器。我们用祷告，神可以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啊，也是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要，真的是不要放弃呀。好，谢谢大家。
哇，谢谢季传，海宁夫妇的分享哦，这很多收获和得着。那我想，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也许开放一两个问问题的时间，不知道有任何人有什么问题吗？或是反馈？